广慧练禅师法寺的华严道隆禅师，东京华严道隆禅师，他这个东京啊，他这个东京应该不是指日本，应该是指的是，是不是东京？是不是指的是汴梁啊？啊，东京华严道隆禅师出参石门彻和尚。问曰：骨折道，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和他骨折。虽有词语，一心未歇是如何？石门就说了：知有乃可随处安闲。如人在州县住，或见或闻千奇百怪，他总将作寻荡，他总将作寻荡，不知有而安闲。如人在村落住，有少声色，则精怪传说。师于檐下游行，门尽受其洞上却止，后为广慧寺。后为广慧寺，这个还没有完，接着往下看。一日福延成和尚问曰：禅师，亲见石门，如何却似广慧啊？师曰：我见广慧取玉剃发，使我请凳子来。然后这个慧曰：道者，我有定凳子师听取。乃曰：放下便平稳，我实便肯依。哎呀，这个逗号句号标的不对。因续在石门处得。广慧曰：这个石门所示如百味真修，只是保人不得，只是保人不得。这个要是不加引号，不加这些引号，其实反倒这个更通顺。我们先看上一个吧，我们先看上一个。这两个搁一块儿，这个就有点像现在说的大喘气儿，这个公案很有大喘气儿的意思，很有大喘气儿的意思。他呀，他这个华严道隆禅师他参石门和尚，然后就问了，说古人说，哎，这个也挺有意思的，是修行的一个道理在啊，修行的一个道理在。古人说，就是你什么时候你都安闲放下，心里不要挂一事儿，你什么时候都心里头不要挂一事儿，安安的，闲闲的，啥事儿都没有的，你就这样，你自然和他骨折。这句话我在《传心法要》里面我就记得有类似的话。就是说你但做一个无事人啊，有类似的话，就是你啥时候都没事儿，就闲闲的，心里头不搁东西，就是说你自然的就跟那个究竟意义就相契了。但是呢，虽然有这么说，但是我的疑心未歇，你看他不肯安闲呢，他不肯安闲。疑心未歇的时候怎么办啊？疑心还是有疑心呢，还是不消停啊。师门就跟他说了，这个随处安闲呢，他还分两种呢。就是说有的人在这他有个入处的，这个才能随处安闲，因为是他亲政的是他自己的，就像是他住在那个大城市里头，一会儿见那个，啥样千奇百怪的东西他人流多啊，他都见惯了，哎，这些东西都可寻常，这有啥东西啊，啊，这就是知有乃可随处安闲，就是说，就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他就是已经亲政了的人，哎，他就能够真的随处安闲。他都见惯了，他这个东西的话都见惯了，这有什么呀？他这些东西的话，自然而然的，这都很平常啊，因为他见到了，这一切的千奇百怪都是平常。他见了这个道了，不知道有的那个他就在那，哎呀，没事，他没有这亲政的那个，他就说啊，我要没事，他就是这样的人呢、啊、他这个没事是强制着没事的，就像他住在村落里，没事啊，正在这儿心里提醒自己没事呢，刚隔壁房间有个鸡叫，他蹭的一下子就吓了一蹦三丈。隔壁房间有个鸡叫，有个黄鼠狼叫，他就吓得一蹦三丈。哎妈呀，来事儿了！你看看，哎呀，就出啥毛病了？大事不好了啊！就是说的是不知有的人，他在村落里头住，他没见过的话，有一点事儿，哎，这个事儿不行了。那个事儿不行了，他就是说见过的人一切事全是寻常，没有见过的人，就是说你跟他说平常，你捂不住他那颗不平常的心，你捂不住他，说的是很有道理的。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你也要硬告诉自己，哪怕你在村落住这个地方的话，有两层，我觉得是可以启发大家的。第一个就是说你就算是你现在是村落住的那个，你不知有的那个，你住在村落自己的， 那你也要，你真的肯下功夫的话，真的相信这句话的话，你就是说的是这个有黄鼠狼叫了，有鸡叫了，你也提醒自己，哎呀，这是寻常事，寻常事，尽管它是不寻常，你还提醒自己寻常事，尽管它是有事儿，你硬让自己没有事，这就是修行啊，就是修行啊。所以说但得随处安闲，听着好像很容易，它也有难的时候啊。人家一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不到八地不能怎么怎么样，你这个还有习气可除啊，你这个要除习气啊，你那个要到果地才圆满呢。哦，你这个地方你看看，你答不上来吧，这个地方可妙了，为什么他会哈哈大笑，他又拂袖而去，你看你看不出来门道吧。完了，你这一听别人说这个，你心里都就凄凄然悄悄然啊，就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这个时候，你要是肯认定，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和他骨折啊！这些东西，去你的，我都不管了，我只管我的安闲去，我也不管这些到不到了，我只管我的安闲去。你真有这种心态的话，你就坚持这种心态，这就是关照。这样的话，一定会开悟的。但是有的人，他这一句话就耐不住他，摁不住他，摁不住他呀，摁不住他，摁不住他，就是像师门禅师说的，那是你没有亲证，你还是要亲证。你先别顾着这个，你是要亲证一把的，你是要亲证一把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他在这个地方上言下有醒，他在这个地方上言下有醒。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上的言下有醒，有可能醒在什么地方啊？有可能醒在这一切的见闻都没在你心外，有可能是醒在这儿了。所以说的这有什么千奇百怪呢？有什么千奇百怪呢？啊，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醒。后来的话，石门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。见，那见个什么叫做见呀？哎呀，其实我们现在你这不正在见着这文字呢吗？你咋没有见呢？你以为要另外再见个什么呀？哎呀，他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有个记录，但是他后来为广惠寺，为什么为广惠寺？下面还有，这是说的这一段的，就是这一段的是一个修行中的一个问题。你看看这个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和他骨折，这个跟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在修行的路径中的这个关照是很合辙的，是很合辙的，很一致的。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和他，就是没事别找事儿。你看看这句话，你真的肯没事别找事儿，真的肯这样的话，你自然能和，自然能和，自然能和。就怕是人家一说，哎呀，你的心就滴溜溜的走了，你不肯信，你不肯信，你不肯踏踏实实的做这个关照的功夫，你真的踏踏实实做这个关照的功夫，你踏踏实实的不理会关照的功夫，人家问你四大分散的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处，你就尽管不理会他，你一直能够不理会下去，这就是解脱了呀。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你正好你也可以就是老老实实的去修吧，加坐呗，加坐呗。就这个地方他就是我觉得还是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修行的过程啊，这个心路啊是曲折的呀，是曲折的，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他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有帮助的，有道理的，有帮助的。但得随处安闲，但得随处安闲，自然和他骨折。虽然这句话觉得挺有道理的，我就是歇不下来呀，我安闲不了啊，安闲不了怎么办呢？安闲不了单起去啊，就是放不下单起去，放不下单起去，就说的是他，哎呀，安不了的话，那就是你就是真正的安闲，你只有亲证，亲证了以后你自然安闲，亲证了以后别说就是日常的这些世间的事儿耐不住你了，就出世间的这些事儿也扰不了你，啥啥啥都扰不了你，就这么说吧，十方诸佛现前了也没法让你动心。这是这一个，然后师一言下有醒，门禁受其洞上却止，后为广惠寺。这是前面这一段，前面这一段看完了我们再看。然后后来呢，后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福岩啊，福岩寺的城和尚，福岩寺这个就是那个横山的那个福岩寺吧，有可能是那个福岩寺。福岩寺的城和尚就说了，哎，你不是在石门那里吗？石门那里有个记录吗？为什么你城寺的是广惠啊？城寺的是广惠啊，我们这个就是广惠炼禅师的法寺，下面的第一个徒弟就是华严道融。你为什么城会广惠啊？你为什么不是城会石门彻呀？然后他就说了。他说我见这个我那个时候见广惠啊，就是他那个时候想要就是理头发呀、啊、这个僧人这个头发不是要长吗，要剃头，他让我帮他拿个凳子，帮他拿个凳子，然后广惠就说了，哎，他帮我，我帮他把凳子拿了，广惠就说了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关于凳子这儿我有一个诗， 我有一个诗，你要听听啊，你有一个听啊，你有一个听啊，你要听听啊，你要听啊，我有一首诗，你给我拿凳子来了是吧？我关于这个凳子，我说的不是你，我说的是凳子，你听听啊，我说的是凳子，你听好啊，放下就稳了。哟，我当时一听，哎，真的真的真的是这个事儿，就我提着一个什么东西呢，我在这提什么呢，我哟，哎呀，就是他都没啥东西，我在这一天到晚的提个啥呢，当时我就啃了，然后我就说当时的时候在石门那个地方上啊，他说了就是亲见，亲见的话鸡飞狗跳这些东西全都是寻常，全都是寻常，就在那儿了。然后广惠就说了，嗯，石门所说的呀，就像是就是说的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很好，就像是百味珍馐啊，就是很好吃啊，各种味道啊，但是石门说的这个东西啊就没法让你饱，没法让你饱。就石门的这个东西是修行的道理，是修行的道理，但是你现在需要的不是修行的道理，你现在需要人给你一刀把你给捅死，你知道吧，你讲那些道理不行，得有人把这给你一刀就行了。要按照我的这个解释的公案，我愿意这么解释。就石门说的为什么是那么回事，就石门说的是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道理哦，你还要照着这个道理去做，那你要照着这个道理去做，你自己做着做着做着你就死了，它只是一个道理啊。那这个就是，所以啊，他不能，你应该直接给他一刀把他捅死，直接给他一刀把他捅死，他做着做着做着他自己才能够自尽而亡，那何必呢，你直接给他一刀把他捅死多好。就这就是那个道理，道理需要你还要去行一行。你看我们现在新中心这个地方上啊，绝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是99.99999999都在说道理，都在说道理。现在已经说道理说惯了，你让我捅死个人，我已经不就是我这里也没有刀，也捅不死谁了，就已经成这样了，已经是变就是只能是这样了，就已经 99.9% 都是说道理。说道理的还有的说的可不对味儿的也有，可不对味儿的也有，说道理能够说的很好的都不错了，讲道理也害人，那要看是什么时候了，就在那个时候恰恰好的时候的话，那个时候讲道理绝对是害人的，有的时候的话就是需要讲道理，有的时候需要讲道理，有就这么说吧，有的人修了千座他根本都不是一个佛教徒，你怎么办，你对他